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
蒙哥，我们现在谈这个雅各对他孩子的祝福。我们上一次讲到以撒家，
对对对，我们开始讲下面一个就是蛋，然后小贝发表了一些高见，怎么样？你考虑了一个礼拜，你要收回你上次的亮光啦，还是你觉得上次讲的很有道理？为什么他又做法官，又会使骑马的从马背上摔下来？到底他这个人是个正面的角色呢，是个反面的角色？照说判断他的名应该是好的，对不对？怎么又成了路上的蛇呢？
他讲的话可能也蛮有道理的，因为当他在判断名的时候呢，他可能圣经也是非常的熟读啊，哎，讲的头头是道，是不是？但是在人家在骑马过去的时候，他就是有办法伤这个马蹄，让骑马的坠落下来。
嗯，
就常常你会这有些本来这个教会已经说好，已经要往某一个方向大步迈进，忽然有一位站出来，
嗯，
啊，你这个他就讲两三句话，马上把大家浇一桶冷水啊。
嗯
啊，而且他还会让听人觉得，哎呦，我们真的都不配，不配啊，不能弄啊，对不对？哎，是不是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哎，我是越听越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啊，
你真的觉得？
开玩笑，我真的是觉得你讲的挺有道理。
你觉得我讲的有道理啊？
对，
蒙哥跟小贝录了300多集，都到了整个大节目的尾声，你才跟我讲这句话，会不会太迟了？
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底下还有几个节目可以翻案啊。
案
这首先，当然我们需要决定，这是一句什么样的话？这是一句警戒的话呢，还是一句鼓励的话？对不对？我们上次读这个以撒家，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啊，西布伦也是一样。啊，停船的海口啊，
嗯、
强壮的驴
啊，
这个绝对是教会中的表率。
对，
哎，但是这里他讲的这个角色就有点特别了、
嗯、
啊。我们一再说这个作为以色列支派之一，这很像是一句废话，其实它不是废话，因为一般来说你判断别人，你的位置就比别人要高了。判断他的名，他却仍然是与以色列其他的支派是同等的啊。那是不是因为他的判断，这个所谓的判断大概不是一个没事去论断的意思，而是能够就着神的心意来更正主的名的意思？那是不是因为他的判断真的就像小贝讲的这样，变成一个咬伤马蹄的结果，哈哈，别人看他像是道上的蛇，路中的鬼，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总之在这段话里边呢，引出雅各的一个所谓的怎么讲啊，对子孙的祝福里边的一个中心思想，
哦，
就是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因为无论这个道上的蛇，路中的鬼，是一个正面的话，是一个负面的话，这个情况一出来，跟着这个判断他的名出来的这个情况呢，就使得以色列全家混乱起来了，对不对？
嗯，
哎，这本来骑马的就掉在路上，
嗯
啊。坠落于后，跑到后边去了，
在前的变在后的。
哎，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啊！这就再给我们看见雅各对他孩子的祝福，其实不是说一些好话，
哦、
也不是说你们一帆风顺，
嗯，
而是他知道神的心意要在他家通达，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嗯。
哎，除了从一开头我们讲的，这个在你的子孙里面呢，这个啊，我们再复习一下你的情欲的问题，
流变、
啊、暴怒的问题，
西缅立位、
啊、对他们的残忍的问题，他们的谋算的问题，这些从人出来的败坏，你需要知道啊，那都是一些不通的路，不要往那边走，才能够走在神的赐福里面之外呢。 这往后啊，尽管啊，你有了犹大，有了西布伦，这个停船的海口，有了以撒迦这个强壮的驴，甚至有了蛋的判断，但是在这条路上还有什么？还有蛇，是不是？
那到底这个蛇到底是蛋还是不是呢？因为蛋到底是正派人物还是反派人物？
这个就是我说的，这段是真的是很难解，因为他可以是一个正派，可是在别人看起来他是反派。你看后来的以色列国不是就是这样吗？神所派来的先知反而被那些王所定罪，因为那些王走错路了。当先知以他的判语来讨伐他们的时候，这些先知反而定为是从撒旦来的，连主耶稣来，人家都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
哦，
对不对？
哦，所以蒙哥，人家说蒙哥亦正亦邪，这个是有道理的，就对了。
蒙哥加上小贝，那当然了，对不对？
跟我没有关系呀、啊，对不对？
怎么会没有关系？今天这段圣经完全是你解出来的，
没有啦，是不是？哎，所以是说，哦，你说这个是蛋在这个地方，就是说，哎，你要说他是正面人物也对，对不对？你有人把他看成反面人物，那也很有可能、啊。
可以，总之在你一生的路上，一定要提防一个角色，叫做撒旦，叫做蛇。怎么讲？这讲起来有点像你的口气吧？那这个东西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其实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们的盼望在于什么？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什么
救恩呢？哎呦，最后还是只能靠这个，就对了。
这个就是，哎呀，
万灵丹呢、
啊？不是旧约里面的新约啊？这个救恩这个字、哦、是不是我们开头的时候不是讲过吗？这个这是在。从神造人直到现在被雅各完全清清楚楚讲出来的一个字，不但是神的拯救，而且是一个出于恩典把我们救到恩典里面去的拯救。所以无论我的子孙多么努力，无论神要怎么样应许我们赐福我们，也无论我们走的路是偏是正是邪，总之呢，我们不能够失掉我们天上的盼望。那个天上的盼望叫做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看这个和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很不一样。那个秦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呢？从我开始做第一个皇帝，是吧？皇帝就是上帝的意思，子子孙孙啊，世世代代传之无穷啊。
嗯，
能够传到万代，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福气。不是，雅各给子孙的福气是什么？你要知道，等候耶和华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的，这是他很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再提醒大家，这一切的话实际上是他把怎么样走在神的应许里，怎么样得到神的福，那个要件啊，给你提出来，作为我们人生的标杆，作为他子孙啊，活在这个世界上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有所服侍，在人群中间有所服侍的一个榜样。你如果这样看的话，这段话对我们的帮助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对儿女所应该有的目标，应该帮助儿女去立的志向，对不对？也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榜样，
就是让他去做这个道上的蛇就对了。
哎呀呀呀，让他做服苦的仆人，让他做停船的港口、
哦、
对不对？当了你儿女懂事的时候，如果人家跟他说你的父亲好像一个停船的港口，你的母亲是一个好像一个服苦的仆人，他不但以为这是一个赞赏的话，并且他完全听懂，并且他能够从他从小到大种种印象里面对这些话找到印证，那你这个父母亲的身教就成功了，是不是？
我发现蒙哥他这样子，最近你通通都在讲这同一系列的话，过去还会强调其他的重点，最近动不动就会抓到这个重点这个地方来。
那只是因为雅各年纪大了，蒙哥也一只脚踏进棺材了，对不对？那就需要照着雅各的路数来说嘛，因为这是对他下一代的交代了，这不是对他平辈的，也不是对他上一代神恩典的追溯，那这个很重要啊。尤其最近这个蒙哥这边港口的风浪比较大一点，是不是？
这就不是已经
变出海捕鱼吗？
不是平息的吗？难不成有新的风浪或起萧墙啊？
这个等候你的救恩的这句话真的是闪闪发光啊，在旧约里边，你可以跟子孙讲的再多，但是你这一个人一生乃是靠着神的怜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你要知道，把这些特色加起来，能够教育你的下一代，真的是不容易啊！ 可是这些话要陷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人生的方向。我们今天所说，哎呀，磨成基督的样式，要这个人像主啊，这个人合乎神的心意啊，其实圣经里面有一些更准确的话，都在雅各给他子孙的祝福里边了。
嗯，都要变成这样。
好了，那我们这个但这一段也就算是忽悠过去了。我自己是觉得小贝的这个讲法其实是有相当的道理的。
哎呦，难得一次，蒙哥给小贝得一分呐、啊。
那就再往下，我们到了谁了？
加德，
加德必被敌军
这个短短
追逼，短短的，蒙哥就可以讲了，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啊，这个话很明白，替我们描绘的也很清楚。
我最看不懂的就是这一段。
你怎么会最看不懂这一段？
对啊，什么意思啊？被敌军追逼，然后他又追逼他的脚跟，到底谁追谁的？
哎呀，这个脚跟。
嗯，
创世纪里面什么时候讲到这个脚跟呢？
一开始什么伤啊，脚跟啊，
就是啦，
对对，
这个当然是讲到主嘛。那女人的后裔与蛇是彼此为
敌。可是这你说最早出现脚跟的是撒旦去伤人家的脚跟，那个蛇去伤人家的脚跟啊。
哎，
那
这讲的有点道理啊，这蒙哥这个圣经有点搞糊涂了、
啊啊，
没错
啊。对啊，那所以到底加德到底是正派还是反派、啊？
那当然，我们读圣经不能说看见一个脚跟都连在一起，他前面讲的脚跟，
你又讲说最早脚跟是从哪里，对不对？我就是蛮 confused 这一段，我看不懂啊。
哦，
对不对？加德必被敌军追赶，假如这个敌军是指这个不信的啦，嗯、或者是撒旦呢、啊？
撒旦，
对
对
对,
对。
那他为什么又会倒过来追赶，然后还是追赶他的脚跟？好像本来加德本来是一个人，后来他自己变成一条蛇，变成是追赶人家脚跟。那、哦、人家本来在追你，为什么会倒过来变成你去追人？哎，你追人的时候是追逼他们的脚跟，是什么意思啊？
这
你蹲下来，
我一直都看得很懂啊，到现在我就看不懂。哦，原来对对对，没错没错。起先是讲到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这个蛇的头，
对
不 对, 对、
啊？
可是蛇要伤他的脚跟。哦，哎，小贝，
嗯，
不错了。
我又对一次，我又一分呐、
啊，不错啊、哎。那我现在就比较找到我们以后再继续做节目的方向啊。
怎样方向？
那就猪羊变色啊，你做蒙哥，蒙哥做你啊。
哎，你不能这样，然后就把它推到这边来。这段短短就看不懂啊。
哎呀，我本来以为我看懂了，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对不对？伤他的脚跟就是基督伤魔鬼的脚跟。哎，我搞错了。
他们的脚跟实在是不太懂啊，嗯、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花一周的时间再好好把它搞懂？然后
这个可以考虑。哎，我知道了，这个追逼他们的脚跟，就是讲到一个复数的他们，就是敌军被他打败了，他跟在后面追的意思。
那就说追逼他们就好了，为什么要特别在讲脚跟？
哎呀，这个就很简单嘛。押韵呢、啊嗯
哎？雅各又不讲中文，他干嘛跟你押什么韵呢、啊？
所以他中文里面没有押韵，可是也许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押韵呢、
啊。你不能用这个来搪塞啊！
我没有搪塞啊，这是很可能的一个解释啊。
这段也没什么意思，他先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脚跟，那意思就是说反败为胜的。
啊、
意思就是说加德必反败为胜、
啊、
这样子而已。
我本来是要这样讲，但是因为我现在不能用成语，我就没的话讲，你知道吧？所以我就等你来讲这四个字，你讲出来我就说阿门阿门，这不就解释完了吗？
嗯，
但是你要说蒙哥真阿门也不见得啊。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啊，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来讨论讨论这一句很有意思的圣经。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蒙哥，大家好。小贝，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加德啊，必被敌军追逼，可是他又反过头来追逼敌军的脚跟，你说这个叫做反败为胜啊？蒙哥有点别的思想，但是先听你讲啊，你对于蒙哥上次的表现好像不是满意，是吧？
那是还是那
还是赖皮是吧？
对，不是啦，就是说你看我们前面讲到现在，就每一个都那么高的亮光，那么这边怎么好像一下变成就是啊，这边老生常谈了、啊？
这不是老生常谈嘛、啊？你看这个讲到现在啊，讲到现在，这他在子孙中间还没有讲到有关于征战、战争的事情、打仗的事情，对吧？啊，也没有讲到与撒旦征战的属灵的征战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地方当然是讲到属灵的征战了、啊，那不是很高吗？你要把它有一个全盘的看见，看他对子孙中间。怎么你笑什么？
忽然你讲到全盘，我就忽然想起唐崇荣牧师，对不对？还要有一个总原则来看神。你这个好，你又搬出一个这个东西来，我是听不太懂啊。
总原则不错，这个词不错，就讲得很对啊。你跟开始引我们引到说，哎呀，这不但是你们自己的问题，你们的情欲的问题，是不是在我们的子孙，在我们后代之中，还有所谓的敌军啊，要追逼我们呐、啊？我们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胜过他们啊？你不要说这个反败为什么什么什么哈，这个我不能讲成语，但是这个中文来形容这句话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他并没有说他全胜，没有，这个战争是持续的战争，没有完结的。
没有说他败就对了，那也没看出他已经胜了，所以我不能讲反败为胜。
这个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和周围世界的写照，对不对？
就是一场混战就对了。
对，直到现在，你看这最近
打我打你，哎，
上个月这伊朗的总统不是到美国的这个联合国总部来发表演说，要在世界上把以色列给他除掉，对不对？哎呀，
他除了讲这个话之外，我觉得他其他有些话讲的还真不错，有一些他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啦，就是说除了杀戮性那么强的是吧？我现在觉得这一段呢，我看出你说这一段真正他的意思了。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又有福气了，这请大家仔细的去听。
福气，我说我看清楚，就是说像这边的加德嘛，对不对？加德这个也是切身的吗？
加德当然也是切身的。
这个切身的啦，就是这么说啦，哎呀。这个在这个
你又有苦水要吐。
基督徒的里面，他不是他就是非主流嘛？
非主流，
他就是非主流嘛？庶出之子啊，非主流，不是那种主流的什么浸信会了，对不对？
嗯，
哎，那种主流派，他不是非主流。这非主流呢，这就比较麻烦。非主流常常要被敌军追逼啊，这个敌军啊。这当然
就是自己人了，是吧？
撒旦的迫害，或者是对了，哎呦，自己人也追逼他，但是呢，他不屈不挠啊！不但跟撒旦征战了，反过来呢，哎，
反咬几口就，
还是有办法跟他征战。所以呢，这一段就讲说没有关系。虽然你在整个基督徒里面呢，啊，你算是非主流，但是你还是在里面有你的战场啊，
嗯，
你还是能够漂亮的打几仗，没有关系。虽然你是庶出之子啊，
小贝，我们这个做四百集，现在看来这个其实时间是已经够了，不用在里面拖戏，好不好？谢谢你的苦心，但是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必要这样撑就对了。
对对，这句话你一拿今天的以色列的情势。一看就知道，就很清楚了，对不对？这就搞了，这就不是老生常谈了。
那么几千年，他就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的纷争了。
还开玩笑，不但看到今天，还看到永远里面去啊。
哦，那既然的话，那更简单，那后面那个更简单的。
那你说后面是
亚瑟之地？
亚瑟之地怎么样？
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
君王的美味。
就讲到说，其实这个讲起来是有很多的谈的啦。
是的，是吧？
对呀，您在这个基督徒里面呢，大家吃呢，到底要不要有讲究？是不是有人就说，哎呀，神贫神贫嘛，对不对？你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嫌，对不对？你到教会去，有时候中午爱宴，你有些教会他就坚持很神贫，不管这个教会的会友是有钱的没有钱的，只要是吃午餐，一律只有两菜。啊，那两菜呢，只能一荤一素啊。那个荤还只能用是鸡肉，这样才表示出呢，你就是吃这样子。那这边他就讲，亚瑟之地是肥美的粮食，弟兄姐妹当中也是有人想要吃好一点的，你不要责怪他，也是你的弟兄吗？对不对？他爱吃好的，那你就给他吃好的嘛。
君王的美味是给谁吃的？
君王的美味，那当然就是给君尊的祭司吃的。
为什么不是给君王吃的呢？
教会的君王，大君王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还吃什么？是我们在吃他。
谁
他吃我们？
主耶稣复活，一共没讲几句话，有两句话讲到吃的。
哦，对对对，哦，他说他肚子饿了，哦，有
他不是说他肚子饿了，哎呀呀呀，复活的主耶稣说我肚子饿了，你开玩笑？
那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那不是肚子饿了吗？回家第一件事情都是说，哎，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啊？
那是你啊，所以你才不是主耶稣啊，对不对？主耶稣说要吃的，不是说他饿了。
主耶稣要吃，他不是饿哦，那他是怎样？
对啊，他是因为门徒看见他害怕，以为他是鬼魂，他就跟他说，是不是？你看魂是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你们有什么吃的拿一块我吃给你看。他不是说我饿了才吃。哎，小贝，我看你这个，哎，这个创世纪讲完，我们是不是蒙哥是不是要陪你读一读，好好读一读福音书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很多东西都还相当的模糊啊。
哎，这个君王的美味就是君王觉得好吃的东西，而且是给君王吃的。从亚瑟的子孙里面，从以色列的子孙里面，要能够出这样高档的食物来，不是给老百姓吃的，是给君王吃的，而且连君王都觉得好吃的，这个叫做肥美的粮食。
哎呦，那是到底我们拿什么来献给神呢？他会觉得好吃
呀？你就想想看嘛，现在这个全世界所谓的音乐，是不是？哎，这音乐到底是什么音乐？
麻麻之音。
不是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最上等的音乐是从哪里出来的？
最上等的音乐啊，因为是这个欧洲啊，
欧洲的什么嘛？
欧洲是什么维也纳啦，这种地方啊。
最早的被称为音乐之父的是谁？他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父？
音乐之父据说是叫巴哈或者什么巴克，对不对？怎么翻的
Yeah, 他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父？
为什么被称为音乐之父？因为他好像设立什么三和弦。
这个三和弦在他以前就有了，可是这个三和弦之所以成为三和弦，也是跟教会有关系的。因为、这个、
三位一体。
三位一体，而且你就发现这三个音真的是在物理学上来共振的，那是最和谐的。
那你讲吃的，你提到音乐去干什么？
哎，你听我讲完嘛。他被称为音乐之父，就是说从纵的来讲，横的来讲，从一个音乐的同时发生的声音，以及这个平行并走的声音来讲呢，他完全把他这个体制建立起来了，而且他把这些声音之间呢、啊。彼此的关系呢，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音阶啊，本来是几个音合在一起，或者两个旋律对在一起，它能够完全的把它来描写，比如说基督的受难啊，神的荣耀啊，哎呀，它一下子把这个音乐到底所谓的正声是什么样子，献给神的音乐是什么样子，一下子给你定了规模了。那个东西今天被借过来，哎，用到流行音乐啊，用在各国的音乐上面去。你看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个国乐团也要给你来一个三和弦，因为除了这个东西，它好像别的东西它还搞不出什么东西来，是不是？无论从曲子的规模，从它的这个气势来讲，其实你写来写去还是写不过他们啊。那什么叫做君王的美味？就是献给神的音乐是从他们出来的，对不对？让神心意满足，让天地震撼的音乐，你说你大家一定选、
哦、所以你这边美味不是讲吃的、哦、是音乐啊。
小贝，圣经讲到食物难道一定是讲到吃的吗？啊，
哎呦啊，对啊，神的话就是我们的食物啊。
就是啊，那我们现在人中间要出一些东西能够让神吃的，你说人还出了什么东西？难道是我们两个人一台戏的节目吗？
还是用我们的祷告，不是也可以像馨香之祭一样到神那边去，让神能够闻一闻这样？
哦，这个这么说也可以，对。
所以你说像音乐啦，
凡是向着神去的、赞美神的、称颂神的这些东西啊，都要从以色列家出来，成为我们的表率。
那为什么
他们要生产这个东西？
那为什么就是只有亚瑟之地才会出这个君王的美味？
哎，我跟你讲，蒙哥以前在这个交响乐团里面做过事情啊。
你这样讲不清楚，什么叫做交响乐团做过事情？你在那边排椅子也是做过事情，你在那边当指挥也是做事情。你要讲清楚，你在里面是扮演什么角色？
哎，排椅子好不好？职业的乐团呢，他们练一首曲子呢，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被指挥挑出来重复的练呢，绝对不会超过三次。
哦，这三次就要换人了，就对了。
对对对， 对，小贝，你刚才
讲一次，
对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三次了。
我这个问题很好啊，为什么只是亚瑟啊？
不是从开头就跟你说了吗？这个流变的问题不只
是
流变。
哦就是、反正你这那你照你这样讲，我们就通通都不用讲名字啦，就一个一个讲下去就好了，都把名字拿掉了，都可以。
是啊，那当然是可以的了，因为以后判断以色列民的不只是从但支派出来啊。这征战的也不只是加德、啊、
那这样也就是说好好雅各他就是说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嗯、要出一个君王的美味的赞美的诗歌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那肥美的粮食呢这个就是啊奉献是不是
啊这个也可以这么说啦因为是献给耶和华的嘛但他会用这一个一个名字来讲我们现在是没有再回去读这些名字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可能都是这些从这些名字原来的意思呢雅各在把它演绎出来啊他借着那些的名字当初神借着他的这四个妻子呢为儿子取的名字本来是相争的啊，本来是彼此在竞争，是不和睦的。现在呢，那些人间的不好啊，人间的羞辱啊，人间的摩擦、啊，通通变成了神的祝福啊。从那边开始讲，我不知道。
不过这也很有可能呐、啊。那在这样，既然我们今天时间既然也还有，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做，对不对？
请说。嗯。
下一个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下一个这个雅各对这个祝福、嗯，这个就很值得我们好好的谈。他说二十一节，四十九章的二十一节，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
嗯，
他出佳美的言语，这一段绝绝对对要好好仔细的研究。
请说，
就是这样子的。现在我们知道，一批特别追求言语恩赐、预言恩赐的弟兄姐妹们、嗯，他们很在乎这一段的经文。只有我们的灵真正被释放之后啊，我们才能够出佳美的言语，对不对？像蒙哥、小贝说，没有被释放，神就没有办法透过我们建立其他弟兄姐妹用话语，特别讲预言。都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要谈一谈这个问题得救的基督徒可能他还没有被神所释放所以今天我们要来成为一个受释放的基督徒我们才能够真正在言语上面发预言能够造就其他的弟兄
小贝你以为我们一个节目多长你说还有时间其实没有时间了但是我们今天又再一次把小贝的亮光留给听众朋友去思想哎，下一次再回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九十九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